好，感谢主，我们终于开始今年第一本这个新约圣经的书，就是四福音的第一本马太福音。我们希望弟兄姐妹都回家有读啊，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一个弟兄姐妹有读，所以我每一次都苦口良心的在这里提醒弟兄姐妹我们是有一个要求，要求就是在家把它读一遍因为今天也有一个新的姊妹在我们当中，黄姊妹。那么我是就重复一次，我们这个查经呢是其实是有一个要求的，我们是每一周是查一本书，从照着圣经的次序去年我们查了旧约，现在今年我们开始新约，所以刚刚好赶上这个新约的开始。不过我们的要求是查那本书之前的上一周就要把自己在家先把它读一遍，那么我们就会更有效的在这里去得到的更多，因为我们不会在这里再把经文读一遍了，因为没有时间了，我们只会把经文解释。那么我们是当着弟兄姐妹在家已经把它读过一遍好，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还是有一点祷告。主啊，我们感恩，我们赞美，我们敬拜你，感谢你何等恩待我们，把我们聚集在一起，把你的话语赏赐给我们。主，感谢你去年对我们的带领，让我们一卷一卷从创世纪到马拉基，你都把我们就带领我们，好像你亲自带领以色列出埃及，过那大而可畏的旷野，进入迦南。主啊，你今天你也继续带领我们，从旧约到新约，从律法到恩典，从摩西到基督。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求你继续跟我们说话，保守我们在这个新的一年新的追求，求你与我们同在，加添给我们力量让我们疲倦的能够在基督里我们刚强，让我们软弱的我们能够依靠主，我们能够再一次如鹰展翅上腾，我们快跑来追求主，我们竭力的追求，好让我们更多的得着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奉主名祷告，阿们。好，我们这个新约这本书新约我们知道旧约旧约39本，新约27本，加起来有66本的书那么新约呢，它这个47本书，你对不起，27本书，你可以把它分成几段，那么把它归纳一下你可以把它想成一个门，有四个，有一个地基，然后有两个框，然后有一个屋顶。那地基就是那个福音书跟使徒行传，因为福音书跟使徒行传就是这个新约的历史它也是跟这个摩西就是在旧约的摩西五经对照。摩西五经说到摩西神颁发律法，在新约里面说到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所以我们是从律法到恩典我们从摩西到主耶稣，那么这个主耶稣的人生就记载在这个四福音，然后还有那个使徒行传，严格来说也是算一个福音书，因为它是记载了主升天之后他的身体怎么在地上继续的工作，继续的传扬天国的福音所以那个是你想着一个门一个下面有个地基，然后旁边我们有站了两组的书，每两组呢每一组都是9本，每一组都是15本。第一组呢是保罗写的书信9本，从马太福音不是，对不起，从罗马书罗马书一直写到这个腓利门。那么还有就是右边 右边呢也是九本书那九本书呢就是其他书信。在新约圣经里，除了保罗写了很大部分的这个章节章经文除了他，还有其他的，比如说彼得、约翰雅各、犹大他们都教会统称他其他书信，也有九本。所以你想，五本的这个福音书加上使徒行传五本，九本保罗写的书信，写给教会的书信保罗总共写了13本书，有九本是给教会的罗马书这些哥林多前书这个加拉太书，这些都是写给教会的书因为保罗写了13本，还有4本是写给个人的个人的书。那么还有那九本呢就是其他书信其他书信你去看圣经的话，就是从这个希伯来书开始因为希伯来书作者我们不知道，从到雅各，到彼得，到约翰一二三，到犹大，然后到启示录又是约翰写的，这些九本加起来九本就叫九本，跟那个保罗的九本教会书信对立着。那么还有一个屋顶就是那还有四本书是保罗写给教会的这个不是写给个人的书信就个人的书信，他写给提摩太有2本，写给一个腓利门还有本，还有就是提多1本这些是保罗写给个人的书信所以你这样子你就很容易的把这个新约这27本书把它归纳一下那么这个今天呢是四福音的第一本，这个四福音呢是接着就是把旧约跟新约把它接起来了这个四福音开始就是马太福音。那么圣经的这个安排的次序呢，它是圣灵的安排，这样子把它就新约这样安排下去。如果你看这个新约从马太一直看到启示录，你会看到一个图画就是马太是说到主耶稣作王，主耶稣的诞生，然后他怎么经过说到什么主耶稣的言行，他的举止，然后他所说的话，特别是他所说的话，在马太福音最后主上十字架死了复活。那么你看到一直到启示录，就你就看到在复活后的主他坐在宝座上，那个王就坐在宝座上的这个图画，在启示录里你就看到，特别是你看你去看第四章你看到第四章第五章你看到主耶稣坐在宝座上那么这个是整个新约就让我们看见主耶稣怎么诞生，怎么复活，怎么他的一生，然后他的十字架的道路，他上了十字架，他死，他埋葬，被复活，升天，整个过程就这新约就是要讲我们的主耶稣当然旧约也是说主耶稣，可是旧约的主耶稣是一个预言，是一个影子新约主耶稣就完全被彰显出来那么我们还没有进去读马太福音的时候，我们先去重温上周的，因为我看到盖弟兄回来了。好，那么我们今天主要是这个是帮助我们去有一些可以跟得上今天的这个查经。好，我们首先要看马太福音呢，我们还是先读几句经文我们先看马太福音的第一章的第一节。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我们一起来念。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好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经文，让我们看见了整本马太福音它究竟是要讲什么。这里其实在原文里面是亚伯拉罕的其实是原本里面是大卫放在前面的大卫的儿子，亚伯拉罕的儿子，那个是原文为什么是大卫放在前面呢？因为大卫在以色列人当中他就是那个最荣耀的那个王 那所以你有英文版，你就会看到是 the son of David 啊啊。然后另一个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后裔呢，就也是就是说到啊，这个或者亚伯拉罕的儿子啊，原文都是说儿子啊，没有说后裔，就是说到神跟犹太人立的约有两个大约啊，一个就是神跟亚伯拉罕立的约。一个是神跟大卫立的约啊，这个两个约呢都预表了在他们的后代会有国度出现，会有君王出现啊，这个就是啊，在对于犹太人来说他们很重视的一个事情，他们的约啊，等一下我们再仔细的说。那么啊，还有就是说到亚伯拉罕的儿子啊，他我们就立刻想到就以撒，以撒什么呢？以他去顺服亚伯拉罕，那么就最后到了摩利亚山，就先上把以撒先上，以撒完全的顺服啊，这个是一个影子，预表了主耶稣完全的顺服天父啊。所以你看到大卫的子，大卫的儿子受到了那个君王，神跟大卫立约，他说你的后代必有了会人会见到圣殿。必有他，我会立他做王，他的王位会直到永远。这个是神跟大卫立约啊。那么我们也知道，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确实是造了那圣殿，圣殿是大卫预备神给他的蓝图，他预备了所有的材料，可是造是叫这个所罗门建造。那么这个都是一个预表，预表了主耶稣将会建造他的圣殿啊。所以这个王所罗门王也是预表了主耶稣。所以你看这个那个跟他跟大卫立的约里面还说你的国会国你而你那个他的这个国度会直到永远。那我们知道所罗门他是人呢、啊、他死了，而且他的后代我们也知道，看以色列的历史，最后到了第二十代他们就灭国了，没有了，是不是？所以没有到永远啊，所以这个是一个预表，预表了主耶稣是大卫的儿子，他的后代国度会从他而出，大卫主耶稣，大卫的子孙主耶稣，他是这个君王，他的国度直到永远，只有主耶稣的国度直到永远。所以神跟亚伯拉罕跟大卫所立的约都是在主耶稣身上就应验了。所以这个你也可以把这个马太福音把根据这个你也可以把它分成两半你可以这个详面前面就是前面大卫的儿子一章到二十五章是说到大卫的儿子主耶稣他怎么样，你看大卫怎么样，在他做完之前他不是他虽然被撒母耳告了，可是他要去逃跑，扫罗追杀他，他要去旷野逃跑逃避，他一直最后他才上了坐上宝座啊，直到这个扫罗死了以后啊。所以那个一到二十四章也是说到主耶稣常常在旷野里面行神迹，教导人，五饼二鱼等等等等啊。可是后面那三章二十六到二十八就说到了主耶稣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做了什么？他就是献祭，他愿意顺服天父，他走上那祭坛啊。这个主耶稣也是这样，当了最后他就是走上了耶路撒冷，走上了哥哥他山摩利亚山对不起，哥哥他山，那么他就在那边顺服天父，走上了十字架啊。所以你也可以这样子去分，因为所以一章一节为什么圣灵这样安排，为什么马太这样子写，他就是有他的意思。所以这个一章的家谱有一个重点，这个家谱就要证明耶稣确实是大卫的儿子，他确实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啊。那么这个先进入这个书之前，我们要去思考一下，就是这个作者是叫马太，是不是所以我们对他有一点稍微有点认识那么我们可以知道这个 这个对于了解马太福音还是有一定的帮助啊。马太我们知道他是十二个使徒的一个，他原本是什么什么人？税吏是不是啊？税吏，他是税吏呢？税吏在犹太人眼中是就好像是汉奸，或者你叫他犹奸，帮助罗马人，帮助外邦人，跟自己人打钱的啊，大家都觉得他是罪人。当主耶稣跟税吏坐下来吃饭的时候，那些法利赛人就找来问耶稣，你为什么跟罪人吃饭啊？所以那是他们眼中他是一个罪人啊，罪人。所以当马太原本的名字他是利未，他原本名字是叫利未，利未的意思是联合，他原本的名字他叫利未。当利未被主耶稣呼召的时候，他就站起来，就跟随耶稣啊。可是这个事呢，是在这个马太福音九章里面记载的，九章九节。耶稣从那里往前走，看见一个人叫马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我来。他就起来跟随了耶稣。所以那他这里就记载了这个他主耶稣追他的呼召呼召起来救他。那么除此以外，那么马太福音就没有，几乎就没有记载马太这个人了还有这个第十章还有一次，第十章就是说到十二门徒，他差十二门徒出去，是十二章有一个列表，这十二门徒都记载起来你看十二门徒的这个记载里面，这十章前面有一个表，那说到谁是十二门徒。那么当记载到马太的时候，他说什么呢？税吏马太，这个就很有意思了马太在整本马太福音几乎没有说他什么，他记了很多彼得说的事他没有记载自己做了什么，他要尝试隐藏了自己。这个也是马太福音以内在的这个证据说这个是马太写的，因为他要隐藏自己。而且当他记载十二个门使徒的时候，他特别说，他没有只说马太，他说税吏马太，他说税吏马太。马太是什么意思呢？马太就是神的恩赐或者神的恩典。原本他叫利未，他可能是主耶稣把他改名。他原本他是税吏，他是罪人，人每一个犹太人都看不起他的。他现在他记得，当他写主的福音的时候，他自己的事他不写你在其他的，你打开马可福音，马可记载马太的事比马太还多。那么马太，可是他就记载了他是税吏，他是马太。那么同一件事呢，当主呼召利未的时候，就是马太的时候，他原本的名字叫利未，在马可福音就比较记载的详细了。你看马可福音第二章也记载了，就是刚才马太福音第九章说的话。可是马可呢，在这里呢，他说第二章的第十三节一直到了第十七节，就是记载了同一件事，可是从另一个人记载的，马可记载。那么这个人呢，他是说他见到了那个利未，他坐在税关上，你跟我来。那么主耶稣来到利未家里坐下，他来到马太的家里坐下，好像有罪人跟主耶稣一起坐下来吃饭。然后那些法利赛人就问他，你怎么跟罪人吃饭那么这里就说到了他跟罪人吃饭，主耶稣就说，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本来不是召义人，乃是召罪人这些事马太都没有去记载。马太没有记载他邀请主耶稣去他的家，可是他记载了一件事，我是税吏，我是 现在我名叫马太，我蒙了神的恩典，现在我是十二个使徒的一个。啊，这个马太福音，所以马太就这样子就被主呼召，他就开始跟随主。就用了他去把这个写了这本福音书。那么马太是什么时候写的呢？在书本书里面没有跟我们说他什么时候那么根据书里面有说到圣殿啊等等，可是没说到圣殿被毁。那么大家的历史圣经学者都觉得其实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写，所以他只能说是他主升天以后直到圣殿被毁，这主后三十多年到七十年之间写的实际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写的不过所有的教父所有的早期的圣经学者几乎历史没有人怀疑是马太写的大家都知道是马太写的有人说马太他最后是什么呢？这没有记载他最后的这个圣经里没有记载他以后的事，不过根据教会的历史他可能是去了不同，他有时候他去了叙利亚，也去了埃及，也去了马其顿去了这些地方传福音，最后他殉道而死这个是根据教会历史记载不是圣经的记载给我们参考。那么这个马太福音他的对象是什么呢？他的对象是谁呢？那么这个四福音书其实它是四福音，不是重复，不是多余的，它都是从四个人的角度来看主耶稣而且圣灵要用四个角度来描述 主耶稣，因为主耶稣太丰富了，一本书描述不能完全的描述它，一个角度不能完全的描述它，所以我之前都分享过很多次，是从四个角度，这个四个角度呢就是第一是对他们的对象也是四种不同的人他们写的时候的对象，他们心里写的时候的对象那么他们描述主耶稣也是描述主耶稣不同的性情那么之前我们也说过有这个四活物，这个四个记录佛的有每一个有四个面，你记得是圣经哪里出现吗？弟兄姐妹都对首先第一次出现在以西结，那么以西结书第一章里面他跟我们说就有这个四个活物出现，这个四个活出现他就跟我们说他有每一个有四个脸，有一个是狮子，有一个是人，有一个是鹰，有一个是牛在一章的九节时间里面。那么这个活物呢，它是在以西结看到这个异象的时候，他是看到什么呢？他是看到这个有这个四活物的形象，然后他在看到有一个人的形象在他们中间，然后他还看到什么？他还看到了这个神的宝座所以这个四个活物他们是神的创造里面可以说是最靠近神的这个宝座的这个活物，然后因为他身体很靠近神，他的脸呢，连神对他们的创造都显出了这个神的性情所以当这个以西结看到他们的时候，把他这个四个面描写出来，当约翰在启示录同样看到同样的活物的时候他也把那个书写下来。那么我们知道同样的约翰写启示录的约翰也是写马太这个约翰福音的约翰，他就在约翰福音里把主耶稣是鹰的心情记载了下来那么那马太福音就说到了主耶稣是那个狮子的那个狮子，说白了他是万兽之王，也是说了主耶稣他是千国的王所以重复一遍，是马可说到了那个牛的主耶稣是牛的这个性情，牛是什么呢？耕田耕种非常勤力就是说到主的这个殷勤，还有就是一个人的样子，说到他是神所要的完全的人，那个就是路加让我们看见，路加福音你看见主耶稣祷告他主耶稣他的这个 这个这成长的过程等等啊，最后是这个约翰。那么他们的对象也是有一点不一样，马太主要的对象是写给犹太人的。为什么他说他写给犹太人的呢？因为啊，在马太福音里面常常的说到了犹太的风俗啊，他们的律法等等，可是他没有解释，都是没有解释这些律法是什么回事。他是当着读者去读者是明白这个犹太人的律法跟风俗所以马太里面而且是跟特别跟犹太人说，而且马太引约旧约圣经是引用的在最多的，在引用了129次，就是正面或者是去引用这个圣经旧约圣经129次，有53次是直接引用旧约的经文其他的76次是间接的引用129次。那么他为什么要这么多次引用旧约的这个经文呢？他旧约有这个39本书，他有25本都引用在马太福音里面。为什么要这样子？他就要证明给犹太人他的读者知道，你们所读的旧约的圣经里面所预表的弥赛亚，里面所说神应许给亚伯拉罕跟大卫的王大卫的子孙，让他们有王从他们里面的后代出来，就是应验在主耶稣这个人身上。所以他特别引用的旧约的经文有许多许多次那么马太福音他还特别注重在这个主耶稣的话。马太福音有28章，里面有60%三分之五，就是五分之三中文一个英文调转过来五分之三就是60%容易一点60%都是马太就是主耶稣说的话。你有红字版的圣经，就是他把一半以上都是神主耶稣直接说的话红字版的圣经就是把主耶稣说的话用红字写下来所以他是可以说是四福音书里占的比例，主耶稣说的话的比例是最高的，因为他要让我们知道让主耶稣多多的说话，让那个马太他自己写的他反而相对来说少了。而且主耶稣说的这个话还有一个点要点出来在马太福音里，主耶稣他有一次他特别把自己跟犹太的旧约里面两个人对比，一个是一个是所罗门，一个是约拿。当在这个12章里面，主耶稣他就跟这个法利赛人说，你看这个挪亚3天3夜在鱼肚里人子也要3天3夜在地里头。那么然后他说第42节12章的42节，他说但审判的时候，尼尼微要起来审判这世界，尼尼微为了亲人挪亚约拿，说对不起，刚才我说挪亚，约拿所传的话就悔改了。看这里有一个比约拿更大的，主耶稣把自己跟约拿对比，他说我比约拿更大。然后主耶稣又把自己跟那个所罗门对比，他说以前所罗门他说的智慧话所罗门说了许多的智慧话，是不是有许多记载下来他是最有智慧的人，而且记载下来有传道书，有这个箴言，有这个歌颂之歌而且这个所罗门他的智慧话让这个从地级的这个女王也要来听他的智慧话各国的人都来听主耶稣的智慧话可是主说这里看了这里有一个比这个人更大，比所罗门更大我点这个出来就是说，主耶稣说到所罗门说的智慧话，所罗门所说的智慧话其实就是让我们看到那个智慧，我们知道箴言里所说的智慧就是说到主耶稣主耶稣就是那个智慧。所以这个智慧其实在旧约说话，在新约也在说话，这个说话的智慧这个智 他就把这个说这个在马太福音里面就把主耶稣所以马太把主耶稣说的话尽量的当他记载下来，所以有 60% 是主耶稣说的话，也就是所罗门所说的智慧话所预表出来的可是所罗门说的智慧话是个影子，因为主说我比所罗门更大，看啊，这个比所罗门更大，现在在这里。所以你也可以把根据这个约拿跟所罗门也把马太福音分成两半我只给几种方法给弟兄姐妹，各种的方法让弟兄姐妹记得这马太福音里的各种的图画你看主耶稣说的智慧话就是从第一章到25章所记载的一段因为第一章到25章都是主耶稣说的话，很多都是主耶稣说的话，可是到26章到28章，因为总共有28章嘛26到28章最后那3章就记载了主耶稣怎么在上十字架，怎么被钉，怎么被埋葬，怎么复活。那个不是说了约拿的故事吗约拿就是上天被埋葬被复活，然后主耶稣说看了这里有一个比约拿更大的这个就让我们看见有一个图画，这个图画就是约拿在鱼的肚子里面，现在这个旧约的图画现在在主耶稣身上，马太福音最后3章就此呈现出来所以马太福音还有一个字是很特别的，就是看了这个比约拿更大，看了这个是比所罗门更大这个看了出现了好多次，它出现了62次在马太福音里面所以这里就说到在平常我们看不见的东西马太他看得见，而且他把这个事情记录下来，他说看了他就让我们去注意这个事情所以马太特别说到了这个事情好，现在我们去看我发的章节里面这张纸参考的纸里面下面说到了五章长的讲道我打错了五章的长讲道这五章长的比较长的讲道呢是马太福音的一个特点它可以帮助我们去把马太福音的整个架构给帮助我们有一个印象，你知道在四福音书里很多时候它不是按照时间的次序写下来的你去看马可跟约翰他们会说到明天第二天第三天马可跟约翰很多时候是照着时间的，可是马太跟路加他们不是照着时间写的，特别是马太他没有照着时间的次序写的，他是根据圣灵要他启示的真理而根据这个写下来的。那么特别马太把主耶稣说的话他把它组织成五个特别的长的讲道记载了马太福音里面，那么这马太福音呢就有了里面五个主耶稣的讲道，那么每一个讲道之间呢都有记载了主做过的事，你想象有五个讲章，每一个讲章之间中间呢都是主耶稣做的事当然有时候主耶稣也会说一些话，可是基本来说你去看马太福音它就有五个很长的讲章那么这个讲章呢不是我们想象出来的，你去看真的是有，而且圣灵用了一个字它常常出现了5次，就把这五个讲章把它这个特别特出来。那么这个字是什么呢？这个字就是类似这样子的字，就是你说耶稣说完了就是圣灵跟我们说这一个讲章完了，他这样子说了5次，我们很快的去把它看一下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个是就是我们常常说的登山宝训5、6、7章，马太福音很出名的，我们都常常去读这个这一段那么你去看这个第7章的最后一节，最后的这个最后第二节28节，马太福音的登山宝训的最后第7章结束的时候，他这里说什么？他说耶稣讲完了这句话这个就是一个圣灵跟我们说耶稣讲完了，耶稣讲了很多，因为他讲了三章很长的这个登山宝训的事情。那么第二个事情去哪里呢？就是第10章， 第十章是发生什么事呢？第十章是主耶稣差派门徒们出去，十二个门徒出去传天国福音，天国近了。所以主耶稣也说了很长的一个分差派他们出去之前，主耶稣很长的跟他们说了一段很长的道。讲完了之后，主耶稣这个圣灵就记载说，这十一章的第一节，耶稣吩咐完了这十二个门徒。耶稣吩咐完了吗？就是说这一个讲道讲完了。那么第三个就是十三章，十三章里是主耶稣把这个八个比喻就放在一章里面，八个比喻这个也是可以说是马太福音的一个中心。那个八个比喻是一个很长的一个讲道。那么讲完之后呢，主耶稣这个圣经就记载在五十三节，十三章的五十三节，十三章的五十三节，他说耶稣说完了这些比喻就离开了。这个就是跟我们说这个第三个很长的讲章又完了。我们去看第四个。第四个是在十八章。十八章里这里是主耶稣特别是说到做一个门徒应该彼此怎么样的对待，一个在一个天国之子应该怎么有怎么样的彼此的生活。十八章讲完了之后，十九章的第一节他说耶稣说完了这些话他就离开加利利。之后他就去了这个开始去犹大。这个是马太福音里第一次记载主耶稣去犹大。所以我们说我们读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主耶稣常常在耶路撒冷，常常在犹大地。可是其他的福音书，你看马太福音，特别是马太福音，直到十九章他才说他去这个离开加利利去到犹大的境界。之前他都是在加利利的北，就是以色列地的北方。好，现在我们到了最后一个讲章。最后一个讲章就是主说的预言对末世的预言。那就二十四章二十五章，所以在讲完了之后，二十五章里讲完了之后看一下，在二十六章的第一节主耶稣说的说主耶稣说完了这一切的话就对门徒说，所以这句话就在出现。那么这五样的这个五个这种的话，就五个很长的讲章，就把马太福音这样子把它的这个整个的架构给我们看见所以希望这样子能够帮助弟兄姐妹记载马太福音在哪里发生过什么事这个是很有帮助的那么他们之间讲章与讲章讲道与讲道之间记载的事情，等一下今天就是我们要用今天的时间我们去就是很大的方向我们去看究竟这个马太福音是什么进展，什么从慢慢的从第一章主的家谱到最后一章主复活。我们是不是要休息一下弟兄姐妹，有没有休息？我们休息看我现在几点钟我们现在是我们二十分吧三点二十分，有三点二十分。好，我们继续读马太福音。好，刚才我们是分享了这个马太福音可以有五个长的讲章把它分段 那么这样子我们会对每一个几首讲章或者整个马太福音的架构有一个比较容易您记得这个架构。那马太福音里面呢，它主要是跟我们说是主耶稣他是那个天国的王，所以整个马太福音就围绕着这个主题，天国的王跟天国的子民。所以主耶稣的这个前锋就是施洗约翰一出来讲道的时候，他就说天国近了，你要悔改。所以天国是马太福音里的一个要词，它出现了32次，天国这个字。还有另一个就是大卫的子孙里面出现了10次，当那些人他们说大卫的子孙，基本上他们就承认他就是弥赛亚，他就是说这个就是在预言里面大卫的幼苗，大卫的子孙，这个人将是我们历史等待的那个弥赛亚，那个王。所以当那些记载说到大卫的子孙，求你医治我吧，他就说他是弥赛亚。所以在马太福音这个也是一个特别的一个词，大卫的子孙。所以当施洗约翰出来说天国近了，当主耶稣出来传道，他第一句话是什么？也是天国近了。主耶稣一出来他主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他说第10章17节，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当这个门徒在第10章被差遣出去传道的时候，他们第一句话是说什么？10章7节，他们随走随传说天国近了。所以天国是整本马太福音里的一个重要的主题，一个主题，一个思想。从施洗约翰跟主耶稣的讲道到门徒的讲道，都是说到天国近了。这个为什么近了呢？因为王来了，主耶稣天国的王已经来了，天国的王现在要建立他的国度，他说天国近了，你们快点悔改，要信耶稣。所以你看主耶稣在这个第1、第2、第3、第4章是说到了这个主耶稣的降生跟他出来服侍之前的这个预备里面你看到里面有希律王，特别显出希律王出来，然后另一个希律王的强烈的对比就是主耶稣这个婴孩是犹太人的王所以这里也都让我们看见这个比这个王的这个一个假的王希律王，一个残暴的王，然后有一个平安的王主耶稣所以这个王这个是一个主题所以这个是大卫的子孙，大卫的儿子那么我们去看这个马太的架构上面还有一个架构，好像一个 V 倒反转过来的 V 字形的这个图片这个字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很多的圣经学者都看到这个事，就是马太福音呢，其实它是可以前后是可以呼应的也有很多人用不同的这个分段来做呼应这个是其中一个这个是我自己改了一下其中一个比较简单的，不过基本上你会看见从整个马太福音就好像一个镜子，它可以反映的比如说我举个例子第1章跟第4章说到主耶稣的诞生主耶稣生出来，然后主耶稣神怎么预备他怎么被仇敌这个撒旦试探3次可是你反过来你就看到在26到28章去说到主耶稣的死说到他的复活另一个比喻这个例子你看5章到7章刚才我们说这第一个最长的讲章他是说到这天国的这个实际，在天国里面天国的人天国之子天国的里面的百姓应该是实际上他应该有什么的品格 他怎么样对待人啊，所以这个是说到天国的实际。然后你那个镜子反面，你就看到在23章到25章，那个是主耶稣最后的一个长的讲章啊，这里也是说到天国，可是它是天国的实现，因为那一个讲章呢是说到预言啊，它这个24章跟25章是主耶稣一个很长的讲道，他在那个橄榄山上，门徒问他，你来的日子什么时候？你这个你有什么预兆头？那这个末日有什么兆头？那么主耶稣就回答他们，就很长的一个这个很多的预言在里面啊。这个预言呢是说到有一天这个天国啊，现在是隐藏的，可是有一天它会实际的出现。所以他说这个是天，这个是一个天国实际出现的时候，就是主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主耶稣第一次来，天国真的是近了，因为主耶稣就是王，他要建立那个天国。整个马太福音就让我们看见这个天国的王怎么建立他的国度。那么所以这里说到，这里就给我们看见这个马太福音的这个架构它是可以这样子的去帮助我们看到圣灵这个奇妙的安排。那么现在我们是在下面我们就在每一个这个分段里面，我们就找一些重点，我们就想比较这个去分点分享那个重点就大概是我们以下会做的事，因为不可能马太福音是太大了不可能很详细的读，我们只要抓到一些重点一些概念就好了好，那么说到这个天国的近了，这个天国近了，主耶稣一出来就讲跟他们说，其实犹太人听了，其实如果他们是读旧约圣经的，他们是应该是听得懂我们是外邦人，我们可能不知道主耶稣讲什么，天国近了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可是主耶稣这他说的，特别是马太福音记载了给犹太人的这个对象特别是这个事情呢在这个但以理书里做到了这个国度，这个国将会临到这个这个出现这个永远的国度会出现的这个事情，在但以理在书的2章跟7章都有说到比如说你去看但以理书第二章，其实我们都说过很多次的其实都是那个有一个人像，就是那个人像金银铜钱那个人像，可是人像的这个最后呢，他是说到有一个石头他会这个从天这个在我去看他在第54节第二章他对不起34节他你观看看一个人被人手凿出来的石头，将打碎至半铁半泥的脚，把脚砸碎这个是但以理书2章35节，于是金银铜铁泥都一同砸得粉碎，如同夏天河草上的糠秕，然后被风吹散无处可寻，打碎之下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着天下。那么这个大山呢就是下面他说第44节，当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国神必另一国，并不败坏，也不归于别国的人，要砸碎灭绝那一切的国，这国必存到永远这个就是让我们看见，当这个四个国度都出现了以后，会有一个事情出现，就是有一个国度出现。我们不是重温了那400年发生什么事，就是说到了最后400年，包括了波斯在希腊，然后到了罗马，而罗马的年代就会有这个石头会出现，把这个人像打碎这个石头是谁呢？这个石头出现了之后，这个国度会出现这个是说到主耶稣，他就是那个磐石，他会像这个来到这个在罗马帝国还掌权的时候，他就出现了这神的话真的是这样子的应验在第7章这个但以理书第7章也是有类似的这个记载，这个记载了主这个来到的君王，他诞生了，来到的这个世上，打碎了这个地上的权势，然后最后他升到天上，来到那这个是那个天父的宝座右边 与天父一同掌权。这个图画在但以理书七章也再一次给我们看见。我们去看一下啊，但以理书啊，但以理书在第七章里面有一个第十三节，也有这里有一个这里有这些话啊，第十三节第七章，他说在夜间我的异象中观看，我看到一个很像人子啊，他驾着天降雨的天云而来，他被引到亘古承载者的面前，得到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国各方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并不废去，他的国并不败坏，他的国并不败坏。所以这里就说到有一个人，他很像人子，他说是云，他飞到了恒古常在者。所以不是说到主耶稣第二次来，因为他是坐着云从天到地上，可是这里从主耶稣就是他复活之后他升天的时候，是记载在使徒行传，他升天他是飞在云端，云端飞到哪里呢？从云端他就飞到神的宝座。我们怎么知道呢？这里就跟我们说，他说有一个人像人子，他坐着云驾云来到那恒古常在者，就是那有自由拥有的耶和华神，来到神的宝座面前，他得了权柄荣耀国度，因为他是那飞上的羔羊，现在他已经打败了仇敌黑暗的权势，他得到了荣耀国度，各族各方的人都来侍奉他，这个权柄这个国度就开始，他的国必不败坏。这个国就是当主耶稣来这个地上的时候，他传道他就说天国近了，你们快回归天国近了啊！所以主耶稣来就是要开始这个国度。好，关于这个国度呢这个是我们常常迷惑的一个事情啊，其实这个也是非因为它确实是很难的懂啊，这个国度你可以把有四个他说到四方面，一个是从时间来看，就是这个国度是他是说到了恩典时代的这个开始，就是从时间来说，主耶稣来了，就天国的王来了，这个国度就开始了。所以天国来之前，他国度还没有开始，那个王来了，国度就开始了。这个从时间来说，所以主耶稣来了，国度开始了。那么你从地理来说呢，这个国度也是说到了福音去到的地方，也是这个天国去到的地方。啊，福音冲到哪里了？这个国度就神的国度去到哪个地方了？当福音去到一个地方，有神的国在就在那个地方，可是在这个国度里面呢，确实有麦子跟败子，这个就是这个十三章里的那个比喻，你跟我们说有麦子有败子，就是说在这个国度里面是有真的天国之子，还有假的，就是败子，因为那个败子是撒旦放下去的啊。这个比喻你主耶稣自己跟我们解释了。那么国度，刚才我们说了从时间从这个地点去看啊，还有第三个事情，它就是从神掌权的范围啊，就是说到在这个国度里面，在深圳把神当作这个主耶稣当作是天国的王的时候，这个是就是这个不是从这个神掌权的范围说到这个国度啊，这个国度也就是今天从近代就是两千年前主来了之后特别他是升天之后，他得了荣耀之后，他坐上宝座之后，国度开始了，都有一群愿意把尊他为王的这群人，国度就在这群人的当中啊，这些人就是国民，主耶稣就是王，一直下去，一直到有一天主耶稣再来。主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他就这个就是这个国度的最后一个的预表。这个国度就是圣经里说的这个千年那个国度，有一个千年，一千年在地上有一个完全由神公义 跟他的他的儿子去掌权的这个时出现啊，就是另一个时代将会出现啊，所以这个千年这个国度也说到了这个千年的国度，所以有一千年啊，这个是启示录里跟我们说的。所以这个千年国度一方面它是让犹太人圣经里跟犹太人的这个预言啊将会在国度里啊实现啊，犹太人将会成为国度的中心啊，这个国啊，主耶稣在掌权，他们都会信耶稣啊，这个是一个神心目中想要的这个地上啊一个美好的一个光景，就在那个时候实现。在那个时候呢这个忠心跟随主的人啊，就是愿意付代价跟随主的人，这些人他就是在国度里跟主耶稣一起掌权，他管理这个世界所有的事情啊。所以主耶稣在比喻里他说，你在这个小事上忠心啊，我就在大事上也给你，你这个这个你在小事上忠心，我就给你这个五座城，我也然后他又跟那个说啊，那我给他十座城啊，这个就是说的奖赏的问题。所以国度这个天国这个是就说到这个事，所以天国跟天堂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我们要抓准这个，我们就能够很重要的钥匙啊，不然的话我们就会很迷糊，我们就不知道为什么有时候说我因信称义，那么你打开福音登上宝训，特别你打开登上宝训你就很奇怪，你就怎么说里面有许多的要求啊，所以登上宝训你更是跟我们说天国对我们的要求，就是说到特别说到赏赐那么天堂呢，天堂是说到我们因信称义，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就能够肯定能去的地方，那个是父的家，那个是主耶稣从天上来的主耶稣的家我本与父本与父同在这个主耶稣是就跟父在那个天堂这个天上可是主耶稣之后他不是要回逾越节的晚餐，他也说我会离开，我会为你在天上为你预备这个也是最后我们坐在天家，坐在天堂，我们会有我们的是主都给我们预备的地方那个是天堂。可是国度这个天国呢，天国特别是说到赏赐，那我们去看嘛，很快的去看登山宝训，我们抓一下例子我们就好了你看你去看登山宝训里面，你仔细看里面说了好多次赏赐的我们举几个例子就好了比如说你看第一个第十二节五章的十二节，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国的赏赐是大的为什么要欢喜快乐呢？因为有人要逼迫你辱骂你有说许多的坏话回谤你，之前的那一节十一节你们就有福了。所以他说这个当你是愿意为主的名受逼迫的时候，他说你们要欢喜快乐，为什么呢？因为有一天你们在天国有得极大的赏赐又比如说我们去看第六章里说到了这个法利赛人，他故意禁食让别人看见，故意做金钱的事就故意这个行善在别人面前。所以主耶稣就说在六章的第一节第二节，他说好，你行善不过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这样就不能得到你天父的赏赐这里说的赏赐。那么第十二节也说，你如果你故意在人面前显出你是施舍给别人，你奉献钱给你，故意在人面前这样做，为要你得到别人的赞许，得到自己人的荣耀，神说你就得不你，那么你已经得到你的赏赐了，那么你就不在天上你就没有赏赐只要你故意让人得到你的赏赐，在地上没有赏赐所以这个赏赐他说了许许多多的次数，而且在这里他你看他有许多的对于我们有许多的要求比如说 所以对于这个天国的能进天国有许多的要求，或者说是条件我们去看一下，我们去看七章的二十一节他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就叫主耶稣主啊主啊主啊。可是他说，不是每一个人做主的人都能够进天国。他说，你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这个就是主对我们信主的人要有的要求，要遵循主他的话才能进天国。这个不是说你能不能进天堂，这个是能不能得到神的赏赐。所以这个就是天国的要求跟赏赐条件跟敬道要求如果你真的忠心跟随主的话，你就在天国里得到神的赏赐，与神作王，与主作王，然后与主神会给我们这个赏赐的这个冠冕。圣经里许许多多关于赏赐冠冕都是跟这个国度这天国有关的。好，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我们去看马太福音十一章我看到弟兄姐妹都好像很在深思，想到这个国度的事情，我看到眼睛都看着远方在深思这个题目确实很激励我，因为如你们不睡觉就激励我，我看到弟兄姐妹都很警醒因为在想着国度我会不会有份呢我们去看十一章的十二节，他说，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的是努力进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所以他已经跟我们说，天国是要努力进去的，努力的人才能得着。再给一个例子，十八章。十八章第三节这个门徒来问，在天国里谁最大，主耶稣就叫一个小孩子来，叫他站在他面前，就跟他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能进天国。所以这里又给我们一个条件，他说要像一小孩子，小孩子有什么好处呢？下面他说，谦卑自己像小孩子的，就是谦卑的人，就是当我们是单纯的人依靠天父的人所以这个进天国是有它的条件的。所以那个是说到了那个千年国度，刚才我们说完这个天国其实有几方面的意思，所以那个千年国度说受到赏赐，可是在今天其实我们能够经历天国，这个我们已经能够经历了，因为我们是天国之子，只要我们把基督当王，我们今天就在天国了。可是这个天国是隐藏的而已隐藏的天国什么事我没听到音乐，我不知道他唱什么。好，我们去所以如果我们是看这个马太的架构，我们已经其实我下面我们速度就加快了，因为时间不多，所以我们其实就是很简单的，我们要讲几个重点就好了哈。好，那么我们大概我们说了这个五到七章的这个事情，登上宝训。下面我们去看八到九章，很快的。八到九章其实你要记得一件事就好了，就是十个神迹。主耶稣在马太福音里，他做了二十个神迹，有十个记载在八到九章里面的。 这个八章九章里面为什么记载神的神迹呢？因为之前五六七主说了，这个我是天国的子民，你们应该这样行下去。你说别人打你的左脸，你要转过来给他打右脸；别人拿你的外衣，你把你的内衣也给他。这个是天国的要求。啊，主耶稣，然后主耶稣之后呢，他就在八章九九章让门徒看见主跟他们说这个要求，让他们认识主究竟是怎么样，这个天国的王究竟是有什么能力，他的权柄在哪里。啊，所以八到九章就许多的这个神迹就一起的被记载，医治大马蜂医治那个反复长等等你算一下就有十个那个风浪停止这些神迹其实都有很多的很好的学习但我们没有时间呢去看的。不过里面让我们看见一件事，就是他让门徒知道天国的王他的权柄。第二件事是让门徒培训门徒，因为门徒他说你们要做天国要怎么做，现在主亲自的带领他们，主要教导他们培，就是主现在在亲自的带领他的门徒，因为在第十章他要差派他们出去了，所以主要亲自的培训他们。所以到了第十章的时候，就是第二个长的讲章，主就差派他们出去了，出去就也是传天国经了。那么到十一章到十二章呢，十一章到十二章你看这个如果你看这个马太的架构的时候这里写着犹太人弃绝王的开始。所以到了他们说被差遣出去之后，门徒就出去了圣经记载门徒就出去传道传福音医治治病赶鬼。那么到十一章十二章呢，就开始出现这些犹太人这个法利赛人呢，就开始对耶稣不友善了。这里就开始这个敌意就从这个十一十二章开始了。特别是主耶稣他说比如说你看十一章的二十节，他去到了那个格拉顺伯塞大行神迹，那些人不信他。他说有一天他说这个推罗西顿他们早已经，如果行在他们当中，他们已经披麻蒙灰悔改了，可是你们不悔改，所以到有一天推罗西顿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受呢。那么所以就是推罗西顿是外邦人的地方，所以这个格拉顺伯塞大是犹太人的地方，所以你看到犹太人拒绝主耶稣，拒绝这个天国的王。所以这里慢慢这个情景你就会发展到这个王不被他的子民接纳，那么他就要把这个恩典临到外邦人当中。所以这个这里我们就看见在第十这个十一章十二章就开始，特别是十二章，十二章对主的这个攻击越来越厉害，特别是在安息日发生的事，安息日主的门徒掐麦穗吃他主医治人的手等等，那么那些法利赛人就不能够接纳这个主耶稣在安息日做的这些事主耶稣，可是主跟我们说现在有这个人子就是安息日的主，安息日的主来了，这个安息日其实是预表着主耶稣自己，那么安息日的主来了，可是犹太人还是去死守这个安息日的，不但只是守这个律法，而且他们还守自己造出来的一大堆的汤姆勒的这些律法的要守的就是他们口传的律法他们在守这些所以这样子就开始慢慢这个敌意出来了，就犹太人说他们要杀耶稣，就在十二章的第十四节他们就开始说，他们法利赛人就开始商量我们要把耶稣除掉。所以十一十二章就基本让我们看见这个事那么这里还让我们看见呢，这个天国呢会到外邦人，所以这个是你说到国度临到外邦的启示，这里给了我们一个启示这个启示是什么呢有几个点我点出来就好了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十二章里有一个事情，就是约拿跟所罗门 事情，十二章里出现了越南跟所罗门，主说有一看呐、啊，有一个比越南大的，看呐、啊，有一个比所罗门大的。啊，你想想越南他做了什么事？他是去了尼尼微外邦人的地方，尼尼微全神的救。那么那个所罗门谁听他的话呢？他说有这个南方女王啊，就是外邦人来的，他来到所罗门听他智慧话。那么那主说我也比所罗门更大了。那么 这些事都在十二章开始出来。然后十二章还有一句话，主这个马太已经用了这个以赛亚书以赛亚书在这个十二章的第二十一节二十节二十一节，其实很出名的，在以赛亚书，以赛亚书曾经预言过这个君王啊，他说二十节说，压上的芦荟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等他施行公义，叫公义得胜，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外邦人就在这里出现，所以这个是一个启示，启示这个天国犹太人不要，天国的王他拒绝，所以这个天国就会临到外邦，就会临到教会。那么这个就到了十三章，就是第三个最大的两章。十三章就说了十八个比喻，这个八个比喻就把天国的奥秘解开那么之后呢，就是十四跟十五章。那么你看这个十四十五章跟这个之前的十一十二是对照的，这里之前他们犹太人开始拒绝天国的王，那么他们这里的拒，这里他们对于这个天国的王的攻击越来越厉害所以在十四十五章里记载了这个他们主耶稣他回去了，这个回到他的家乡，十三章的最后那一段，十三章最后那一段他回到了他的家乡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节，他在会堂里教训人，可是这些人都说这人不是哪里来有这种智慧和技能呢？他不是木匠的儿子吗？他母亲不是玛利亚吗？他弟兄不是雅各吗？约西吗？西门吗？犹大吗？他妹子不是在我们这里吗？所以他们就厌弃他，从家里的人都不接受耶稣所以这个对于主的攻击越来越大。那么这里十四十五节十四十五章还记载了一个很有趣的事，我点出来给弟兄姐妹有去思考一下。它里面记载了这个五饼二鱼的事情，而且记载了这个主祝福就是这个神迹呢有两次，一次是五饼二鱼，一次是七只饼几条鱼，都是在这一段经文记载的十五四十五。那么很有趣的是呢，你就看到这也是在这段经文记载了这个有法利赛人的教跟撒都该人的教，你回去看你就看到法利赛人的教跟撒都该人的教。这个是主吩咐门徒，在十六章里他吩咐门徒说，你们要这个这个叫什么防备防备他们的教这里也有一个强烈的对比，你看嘛，天国的子民他们要吃粮食，我们属灵的生命要成长一定要吃粮食，粮食就是天粮，天粮就是主耶稣自己以前在有西乃旷野摩西曾借着这个摩西这个西乃旷野带领，借着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的时候，神把玛纳降下让他们有玛纳吃，主耶稣说他就是天上的玛纳，所以有这个五饼二鱼出现。可是同一时间敌对天国王的人，他们就有这些面教，那主耶稣自己解释，他们以为主耶稣说面教是刚才他们吃的饼，他说不是不是，主耶稣说是他们的教导，他们说的那些传统他说洗手你一定要洗手，你吃完饭的时候一定要洗手他们口传的律法，他们加上去的东西他们，而且还有撒都该人的教，撒都该人的教就是不信，因为撒都该人不信神了的，他们宗教人士他在圣殿 献祭，可是他们是完全的是已经离弃神，离开神的心意，所以主吩咐他们。所以这里有一个强烈的对比，一个天上的玛纳，一个地上面包上的胶。那么来到这里呢，就这个就到了马太福音的另一个高峰啊。这个高峰呢，就是神启示了这个天国将会怎么以什么形式实现，他这里就启示了教会。这个也是唯一在四福音书唯一提到教会的这个名词。四福音书只读过教会两次，一个是马太福音16章，一个是马太福音18章，就在这一段。所以下面写着，在这个架构里，马太的架构，天国的和教会带着权柄的建造。所以这里主耶稣就启示了这个教会。当彼得说你是神的儿子，你是弥赛亚的时候，你是基督的时候，主耶稣说就说我这个是天父所赐给你的，你是你是彼得，我在这磐石上我要建造我的教会。所以主耶稣就在开始把这个教会的启示呈现出来。然后那个是普世的教会，那个是基督的身体。18章就说到了地方的教会，每一个地方都有自己聚会的一个本地的教会，这18章。那么继续发展下去呢，19、20、22呢，就说到天国的权柄受到挑战。所以这里继续的记载了那些法利赛人继续来的这个挑战主耶稣的记载。比如说19节，他们来试探耶稣，你说人休息可以不可以吗？可以吗？就给这个天国的王诸多的男主挑战。不单只是他们自己挑战，他们甚至彼此就结党。法利赛人还跟这个西律党人就一起结党去挑战主耶稣。他说在第22章里面，22章17节记载到请你们告诉我，纳税给凯撒可以不可以吗？我们还记得这个故事，就也是给主耶稣陷阱，要他踏下去所以这个是对于天国的权柄的挑战，一直到了高峰，直到了主耶稣就在23章，就也是一个很出名的一个章。23章说到了咒诅，主耶稣，我们和平的君王，天国的王，既然会受咒诅的话，责备的话，就是说到法利赛人他们这个假冒为善就23章全部都说这个事情。之后就进到了耶路撒冷我们记得从19章主耶稣已经从加利利来到耶路撒冷。那么24、25章就是末世预言，在橄榄山上主耶稣说的预言。这个预言呢，可以说是整个新约的预言的一个总纲，因为他主耶稣说了很多很多事情，很多很重要的预言都在里面特别是说主耶稣再来的时候里面里面也包括了一些很经典的比喻，比如说25章里面说到了10个童女那个